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45天，我们要来读民数记第16到18章。前面啊，刚刚过了一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重要的节点，神差派他们12探子去迦南地，但是10个探子却回来报凶信，以至于以色列百姓他们拒绝进入迦南地，拒绝啊来履行上帝与他们所立约的内容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愿意把他们带到迦南的流奶与蜜之地，把他们带出埃及，但是他们不愿进去，他们看到迦南人高大，他们很害怕啊，他们不愿意倚靠耶和华，不愿意信任耶和华的约啊，不愿意信靠耶和华，所以神呢就要责罚他们这一代人啊，他们很害怕自己的妇女、自己的妻子、孩子会死在迦南，所以神就说，我会将你们妻子、孩子带进迦南，但是你们要倒闭旷野啊！然后马上就发生16章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的叛乱事件。好，这里呢是以可拉为首的啊。可拉看到这里，他是利未人，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，然后与流便家的大贪、亚比兰啊，还有安啊。然后并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啊，这250个首领也是之前选举出来的啊，选出来的，他们是代表各个支派。那么这250个首领，他们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，他们首先是攻击摩西亚伦，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了，好像你们的权力比我们大，而这个权力是你们擅自专权了，是你们独断专行了。亚伦为什么做祭司？摩西为什么来做我们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首领啊？为什么只有摩西可以进到啊耶和华的会幕当中啊？只有亚伦来管祭司的事情啊？他说全会中个个都是圣洁的啊，全会中个个都是圣洁的，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前面我们看到曾经亚伦和米利安来攻击摩西，现在全会众啊，就可拉啊这些人带头与250个首领，其实是代表全会众来攻击摩西和亚伦专权啊，我们都是圣洁的啊，凭什么神要给你们特别的，跟我们不一样的，凭什么要高过我们呢？你们是擅自专权。然后摩西就说啊，不是我们专权的，对吧？摩西说是神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，神要拣选谁就是要拣选谁的，这些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啊，是你们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，就是你们怎么能够凭什么来问这样的事情？所以你当你们来质问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们是在藐视耶和华，因为这一切是耶和华定的。摩西的职分、亚伦的职分是上帝赐予他们，是神把他们拣选出来的，是神将摩西和亚伦分别出来来做上帝的仆人。但是呢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啊，你们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他们把埃及为奴之地说成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好像是你们干了坏事了。我们原来在埃及啊，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是你们却把我们领出来，在旷野还要把我们杀掉，这岂为小事吗？好，你读到这里，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为什么要站出来造反了，为什么要站出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了，为什么要站出来攻击耶和华了。好，最终的目的显露出来了，是什么？最终的动机显露出来了，就是因为前面神做了一个判断，神差遣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这群背逆我的百姓，你们藐视我，你们不相信我，要到几时吗？所以你们这一代人要倒闭旷野，知道吗？所以就是因为神下了这样的一个死刑的判决令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整体造反了。他们不愿意倒闭旷野，所以他们这里不是说了吗？你叫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岂为小事吗？啊，所以摩西亚伦，你们要杀我们啊！他们想做成是摩西亚伦要杀我们，实际上是耶和华要杀我们，这是小事吗？你们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但是到了旷野却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难道是小事情吗？你们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啊！现在他们想要进迦南了，但是神不让他们进去了，神要让他们倒闭旷野了。是神不让他们进去吗？不是，神让他们进去，神愿意领他们进去，他们自己不愿意进去，不愿意信靠神啊！所以你到这里就可以看出来，这是一次集体的来攻击，这不是可拉一个人啊，不是几个首领，而是这些首领他们代表的是集体的以色列的会众，这是一起最大的啊最大的攻击耶和华的一起事件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愿意束手待毙。他们神说你们要倒闭旷野，在旷野漂流40年，这是一个死刑的命令。他们不愿意这样子真的倒闭旷野，他们要回埃及去。他们想，如果我们攻击成功，如果我们真的把摩西亚伦给杀了，那我们自己另立首领回埃及去了啊。他们的打算是这样的打算，他们要达到的是这样的目的。好，然后摩西就对可拉说，好，明天啊250个人，你们个人拿一个香炉啊，然后亚伦也要拿着自己的香炉啊。18节，于是他们个人就拿一个香炉，圣上火啊，请注意这里句称上火和哪里非常像，就和亚伦的大儿子献燔火非常像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，这基本上我们也认为他们在这里献上的圣上的是自己的火，不是坛上的火，加上香，然后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的门前。但是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怎么样显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会众显现，说你们离开这会众啊，跟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我，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耶和华的荣光在西乃山向全会众显现过，当会幕树立起来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，让大家都知道耶和华的荣耀与他们同在。但现在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这是愤怒的啊，神的愤怒。然后摩西亚伦求情啊，但是神一定要有这罪，一定要有结果啊。然后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不可就让摩西说到大贪亚比兰那里说，你们不可摸这些恶人的帐篷，不可的靠近，因为神在他们身上要创造一件新事。所以摩西已经事先预言了啊，预言说什么？这些人的死啊，29节，若与世人无异，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。因为原来神说你们要倒闭旷野，但是怎么倒闭旷野呢？在40年当中倒闭旷野，不是说你明天就要死，而且是怎么死呢？神也没说，可能这个死就是生病死了，可能这个死就是一点点的意外，就是在常人看来没有什么稀奇的，不知不觉他们就死掉了。40年当中这一代人不知不觉就死掉了。但是现在摩西说，现在这一群人他们挑头站起来来藐视耶和华，但是耶和华就要在他们身上做一件新事，就是让他们死得非常的特别。而这个特别是要让所有的人，警戒所有的人知道，这他们之所以这样死，就是因为来他们攻击耶和华。这件特别的事就是要使地要开口，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，他们要活活的坠落什么阴间。好，地开了口，他们要掉下去，不是掉到一个山洞里面，而是要活活的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活活的坠落阴间。在圣经当中，阴间就是指地狱啊，乐园就是指天堂啊，所以他们要活活的坠落阴间，他们要因着他们的罪，不仅我们一般的罪人是死后有审判啊，将来要进到地狱当中去，但是这群人他们是要活活的坠落阴间，被阴间所吞噬。摩西刚说完，他们脚下的地就怎么样开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啊。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原则，神救挪亚，神救拉合啊，都是因着怜悯挪亚，怜悯拉合，救他们一家。神恨恶可拉啊，恨恶大贪亚比兰，都是将一切属他们的人丁都怎么样都吞下去。但是呢，这里呢，我有一个特别的，我们要知道，可拉的众子是没有死掉的啊，而大贪亚比兰他们的众子是都死亡，但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，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怜悯，并不是他们不应该死啊。这是出于上帝，但是为什么出于上帝的怜悯他们没有死，这中间圣经当中没有启示，只是我们后面知道有些诗歌有些诗篇都是可拉的众子来写出来的。当他们后来写出这样的诗篇啊，就说明他们已经悔改啊，可拉的众子已经悔改，他们已经变成称颂耶和华了啊。所以当然这里火也从耶和华那里出来啊，烧灭了那献燔火的啊250个人啊。但是我们看到第二天 四十一节，以色列全会众再次向他们发怨言，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。所以我们再次看到，他不是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他们的主意，不是这250个首领，是后面整个全会众他们继续的攻击。然后神又一次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说你们要离开，我要转眼之间把他们什么灭绝。然后他们再次求情，向神求神怜悯。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看到吗？所以你这里就可以对比看出来，为什么我们认为前面那个火是燔火，因为神一定会注明的，他将什么样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那里，因为愤怒已经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啊。但是等亚伦站在活人死人当中献上香，瘟疫止住，但是遭瘟疫击杀的一共已经有14700人啊。瘟疫，我怎么再次强调，刀剑、瘟疫、饥荒，一般来说就是上帝用来管教、用来击打、用来管教他的百姓、用来击打审判他的仇敌啊的手段。当然17章呢又再次啊来彰显亚伦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所以叫他们各拿12个人各拿12根杖啊放在会帐幕当中。但是第二天利未族亚伦的杖就已经发芽生开花结了果子啊，这代表这是上帝亲自拣选的亚伦的职分，不是他擅自专权的啊。好，所以在这件事情过后啊，神再次向亚伦解释祭司和利未人的什么职分，讲得非常清楚，祭司要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因为你们要可以进到圣所来，你们要担任祭司的职分。而利未人是做什么的事情？利未人是看守会幕、办理帐幕一切的事情，并且来服侍你们的啊。然后讲到祭司和利未人应得的份啊，凡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啊，归给耶和华的举祭啊，都要赐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的份啊，包括头生的牛、羊、绵羊、山羊都是归给耶和华的啊。然后这些血要撒在坛上，脂油要被焚烧，但是肉也要归给祭司。所以祭司他们在以色列境内是不可有产业的，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份，是他们的产业。那利未人呢也是一样，他也是属于上帝的。那么以色列中出产的1/10也都要赐给利未人为业，当然利未人当中也要从他们所拿到的1/10当中再取1/10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啊，这也要归给祭司啊。第18章为什么要叙述这个？就是再次确认了啊，利未人是做什么的，亚伦祭司他们是做什么的，他们的职分是从哪里来的，他们的职责是怎么样的，他们所得的产业、所得的份是什么样，再次跟他们明确，以免中间再产生嫉妒和纷争。当然我们前面讲过，这些表面上对亚伦、摩西的嫉妒纷争都是假的，实际上是藐视耶和华，因为亚伦和摩西的职分完全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而之所以要攻击耶和华，就是他们不愿意啊顺服在上帝的命令下。开始神让他们进迦南，他们不愿意顺服，神惩罚他们，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倒闭旷野的惩罚。所以经过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以很这件事情是在旷野当中啊，一个抵挡耶和华的啊以色列人犯罪的高峰。经过这件事情，我们就可以明白，以色列百姓啊，他们已经有了十诫刻在石板上，他们有了详细的道德律、民事律、礼仪律、法律是全备的。神也让他们拣选首领，拣选百夫长、千夫长，拣选长老与摩西一起来管理他们，他们的组织架构、他们整个的制度管理也是全备的，也是上帝所赐下来的。神还天天与他们同在，他们看到会幕，神的荣光降在会幕当中，玛拿天天赐下来。但是哪怕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好像外部条件都具备，但是人心仍然是悖逆上帝的，人心仍然是倾向于作恶的，人心仍然是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人心仍然是倾向于完全不愿意顺服上帝公义慈爱的命令去行的。罪照样在他们心中产生，罪照样在这个群体当中蔓延， 罪照样要激发出来，不仅是杀人，不仅是放火，不仅是撒谎，而是要什么藐视、击打、阻挡啊，抵挡耶和华啊，抵挡耶和华，也要抵挡耶和华所高抹的摩西啊、亚伦这些仆人。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因着上帝的普遍的恩典，人世间可以有完善的法律；因着上帝普遍的恩典，人世间可以有很好的啊民主或者共和的制度。但是只要人心没有改变，这些罪照样会产生出来。这些制度也好，这些法律也好，是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的。当这个罪彰显出来之后，这个世界就毫无秩序，这个世界就人人彼此相害。更加重要的是，这些罪都指向要集合一切的力量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耶稣基督。所以这就是这个败坏的世界的倾向，这个败坏的世界的倾向导致了这个世界必定会败坏下去并且灭亡。但是耶稣已经得胜了，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救恩已经得胜了，如今天国已经降临，另外一个国度，另外一种原则，另外的愿意一群顺服耶和华命令的圣民已经在地上产生了。所以这就是两个国在地上必有的交战，但是上帝已经决定了结局啊，将来这个天地都要被废去啊，新天新地要怎么样，要降临。好，神的荣耀要再次的完全的充满整个世界，整个天地。好，感谢主，求主带领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明白他的心意。